第一段经文我们要看吗？太福音第十三章54到56节。对，54到56节，这些经文都是在你们讲义上面有的。第十三章54到56节，来，我们请 Belinda。还没找到 ，OK， 好，找到的我们先读一下。
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你们，圣经都清晰说，世人从哪里有这种智慧和眼光？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瑟、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世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
OK， 57节，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厌弃他，
厌弃耶稣。OK， 这一段就是根据你今天就是学了，就是犹太人期待没有期待，告诉我一下为什么他们厌弃耶稣？OK， 还有没有？为什么耶稣的出身低微就是影响他们去接受耶稣是弥赛亚？还有呢？对，完全没有贵族的血统，对不对？就跟我们一样普通的人，他怎么可能是就是这个王的后裔，这个祖孙，对不对 ？OK， 我们用这样的思维去一起来看。我们下面看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第2、第3节。我们都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第九章第2、3节。哈伦，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他们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听你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
OK， 什么叫健忘？我也不知道是这么读。
健
忘。
那必须说一些谎话，自己都不知道自
己的身份。OK， 在这里犹太人为什么这样说耶稣？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吗？
只有神可以赦罪，
所以当耶稣他赦罪的时候，等于什么？等于什么？OK， 所以就是因为犹太人没有期待是吗 ？OK， 好，下面一个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6章63和64节。好，谁找到的话就读一下。OK， 这里的冲突表明什么？他们不相信他什么呢？就是耶稣他做了什么，以至于他们想要打死他？对，是基督神的儿子，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说这样子的话，他们接受不了呢？所以他说。耶稣他这样声称的时候等于什么？对，所以就是有好多段你会发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当耶稣宣称自己与神同等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什么？ 不相信不接受，而且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刚才你们读的那个，对，健忘。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读，但是英文是 blasphemy。 blasphemy 的意思就是更多的时候就是亵渎，就是对，就是称呼自己不应该称呼的那个，然后就是亵渎了神。所以就是，所以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他自己的声称，其实从那个犹太人的反应当中，你可以看到他的声称是声称自己与神同等。从犹太人的耳朵来说，是听到这一个，所以想杀他。所以今天有很多其他的异端说，耶稣他从来没有称呼自己是神，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他不是这样声称的话，他们是没有理由说你不能这样说，这样说是亵渎了神，甚至要把他打死。我们以后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就有更多好几处，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反应就说，你这样说就等于把自己与神同等。所以耶稣他是有自己有声称的， OK， 所以这一段里面是他宣称与神同等。下面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十一点。OK， 这段话为什么引起了法利赛人的对耶稣的讨厌？OK， 他们不觉得他是罪人。我们回答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声一点啊，就是他们不认为他们自己是罪人。 OK， 还有呢，为什么这一段这个场合下面就是让他法利赛人这么的生气？不是安迪，OK， 为什么和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这么糟糕？OK， 还有呢，跟他们是一伙的。 OK， 那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就是不能接受弥赛亚跟罪人在一起呢？ OK， 我们一个一个来。 OK， 还有呢？OK， 弥赛亚来应该是审判他们。 OK， 所以我们退过来想想，就是 OK， 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自己的，我们在就是聚论的时候说，他们很在乎一个洁净和不洁净的概念。他们认为和罪人或是外邦人一起吃饭是什么？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自己认为，如果是一个严格遵守律法，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就不应该和他们是一起的。这是他们的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和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他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他不是，就是，所以你看，当他们这种想法的时候，他们影响了他们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在这里，我想有一个应用，就是说，当我们想神，思考神，或思考就是这个救主的时候，有没有用我自己的世界观认为神应该是这样的，耶稣应该是这样的，耶稣应该像中国人一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是北美的人很有可能用另外一种思维方法，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北美就是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 怎么说的，就是一个陷阱，就是要过舒服的生活，所以就是他们很有可能就是把这个叫 American Dream， 就是用自己的努力达到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他就是你想如果在这一种思维下面的话，他们会不会想就是这个弥赛亚神来是帮我过舒服的生活的。所以当耶稣来讲到代价的时候，讲到舍弃的时候，讲到放下的时候，你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神，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就是来到神面前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些就是已经定下来的观念，认为神应该怎么样？如果神的教导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很难接受？所以这一点就是我希望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去思考，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注重的就是要在这里告诉大家，就是当时犹太人他期待什么不期待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其实一样，今天如果我想问就是你期待怎么样的救主，你不期待这个救主，可能大部分人都不期待这个救主是跟我们说凡要跟随耶稣的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们可能不想要这个，只想要这个主爱我，这个主给我温暖，这个主祝福。很多人不能接受主是审判的，因为我们只想要一个爱的主，一个很温暖的主啊。所以就是这里就是特别提醒我们，就是要去看，就是不要就像法利赛人那样，当如果我看到耶稣跟我的做法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他。 OK， 下面一段就是我们看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十四节。有谁可以读一下？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你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神这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在这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是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人，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对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啊！”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另外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这里的冲突表明什么？就是这里为什么他们这么憎恨耶稣？OK， 我们翻回去十诫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 到第十一节。
三七年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们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与神交手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你的牲畜，并你城里居住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
对，所以在这里就是安息日就是在这里的是这样的条例，但是在他们在特别是在旧约和新约这四百年当中，就是犹太人就是建立了很多对安息日的规定，就是不做什么叫不做工，上次我们说了就是走一百里可能不叫不做工，一百步，但是一百零一步就在做工。所以，但是上次我讲到的时候，大家还记不得？就是我有一些经文，就是就是在后面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就是说到安息日的重点是什么？不做自己的私事，不说私话，也不随私意。所以就是在如果你再去看。就是守安息日的时候，你发现神为什么要定这个安息日？对，你有一天出来，就是你把这一天出来的时候，你纪念神的创造和纪念神的救恩，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他违反，就是所谓的他违反的安息日，是违反了法利赛人就是在他们自己的传统上面的规定，所以并不是违反了就是旧约当中的这条诫命。所以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来控诉耶稣的时候，是按着他们自己的规定，耶稣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他治病了。OK，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第八节，他说耶稣他说他自己是什么？安息日的主，是我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就是说他对安息日的定有他的权柄。所以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在。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耶稣经常说他们就是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所以就是他们守一些表面的规则，而没有就是看到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就是耶稣其实没有违反旧约当中的诫命，是违反了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传统。OK， 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比较清楚，马太福音第15:1-2。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第三节再读一下。
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好，在这里就是法利赛人和耶稣的冲突是什么？就是这个具体是什么？
不洗手就吃饭。
对，不洗手就吃饭，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看，就是同一段经文更清楚，马可福音7:8。7:5-8。
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
OK， 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要读到第八节。
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自信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
对，所以就是这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是人的
对，对，离弃神的命令，居守人的遗传。所以就说他们经常是用他们自己的遗传来审判耶稣的行为，但是耶稣总是用天父的心意来去看他自己的行为，因为他经常说我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这里面处处可以显示法利赛人他们认为敬拜神的这个他们认为怎么样才是敬拜神，和神他认为怎么样才是敬拜神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小心，就是我们认为自己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我们要想一想，就是这种敬拜是不是神要我们献上的敬拜。 OK， 下面一段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2:22-24。好，谢谢。在这里就是法利赛人也看见耶稣的神迹和大能，但是他们用一个什么的借口来解释这个神迹。对对，所以就是不是说他们没有看见神的大能，他们也看见，但是就说当你看见神的神迹的时候，你也不一定有信心去接受这就是神，因为你还是有可以有很多别的借口来解释。所以就是说不在乎是不是他们看见神迹，很多人说今天说只要你显个神迹给我看我就相信，福音书里面有非常多的例子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法利赛人他们看见耶稣赶鬼，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借口来说，就是来讲他们心里刚硬不接受耶稣。所以就是如果当我们的心不选择谦卑下来接受神的话，即使我们看见再多的神迹我们也不会相信。下一个我们看12:38-42。我们跳过这一段好不好，跳马太福音15:7-12。哦，对，这一段也已经21:44-46。从43好不好？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落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所以耶稣在这里比喻他自己是那个就是墙角的第一块石头，然后会使到法利赛人跌倒。当在这里说耶稣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百姓他们就看出来耶稣是怎么样指责他们。所以就是这是 这一些例子，就是说你可以就是看福音书的时候，就是继续的留心，就是耶稣和当时的犹太人一个很紧张的一种关系啊，是因为什么呢？对 ，OK， 我们如果不看这个黑板的话，就是能不能就是回忆一下，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期盼的一个弥赛亚是什么样子的？带领他们复国，还有呢 ？OK， 还有他们没有期待什么样的弥赛亚？对，指出他们是有罪的弥赛亚。对，还有呢？对，也是外邦人的神。对，对，
地位卑微，
地位卑微。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概念。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公元后七十年，这是帮助我们后面再读后期的书信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公元后七十年发生什么事情？圣殿被毁了，所以你想，就是当七十年以后，就是圣殿被毁了以后，当时的犹太人更不能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就是这些是一些背景，可以帮助大家就是读新约。下面我们重点就是看一看，就是登山宝训。通常我们说登山宝训的时候，是指的是哪几章 ？OK。有些人把登山宝训看成是另外一套律法，但是我们读登山宝训的时候，要以一个比较，要以一个观念，要有一个观念去看登山宝训，就是神的国度的生命品格，是神的国度，所以我们要以神的国这样的观点去看。在耶稣的教训和耶稣的听众，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有两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读。就是第一个，就是新约教导的是很谦卑，就是你谦卑需要神，神看顾什么人？谦卑的人，对不对？但是当时你会很多次看到犹太人他们里面的是谦卑吗？他们很骄傲，对不对？他们以对。第一，他们自以为自己很懂律法。第二呢，他们自以为自己很守律法，所以不仅是知道，他们就是也认为自己很守律法。OK， 所以这是他们的骄傲。另外一个就是新约教导的，就是完美。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完美？是通过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渐渐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认为完美，他们怎么样达到完美，就是靠着他们 内在和外在的努力，他们可以达到神的标准。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一直是认为他们自己是有能力，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神的标准。 OK， 所以这两个要就是要记在脑海里面。我们现在翻开第五章，我们请一个人读一下第三节到第八节，第六节。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哀嚎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祝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
OK， 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是什么人可以得国？什么人可以得土地 ？OK， 有钱的、有能力的，还有呢？什么人可以打败另外一个国家？
强大的，
对不对？但是在这里，登山宝训一开始八福讲的是什么？哀痛的人。温柔的人，哀痛， 虚心的哀痛的温柔的饥渴慕义的。一开始就是虚心在在路加福音当中直接省略了 inspire， 所以就是贫穷的人，用的是贫穷的人，但是在马太福音说是 poor in spirit， 所以就更多就是灵里面觉得贫乏的。 OK， 现在我问一下，对他，所以他解释成虚心，其实和合本这个解释的非常好。灵里贫穷的人是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就是 OK？我这样说好了，是不是就是每个人心里面都有需要？大家是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有需要？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在这里虚心的人是什么？是知道并且承认自己灵里面有需要的人。所以为什么有一样的人听到福音，很有可能他们一样的有需要，你感觉他们。但是为什么有一些选择接受福音，有一些人不接受福音？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有需要啊，他们信福音读好，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或是承认我灵里有需要。在这里耶稣说的是只有自己承认灵里有需要的人，耶稣才能满足他。其实这一个观念一直延续到后面，就是说对每个人都有需要，但是神不强迫来填满这个需要，他必须你要到他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今天我想问一问，就是你看自己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需要？我们承认我们里面有需要，如果承认的话就叫谦卑。你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多人愿意到你面前说我需要，所以就是这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所以这一个开始神要告诉人一个方法进入他的国度是什么方法？对，要虚心，要饥渴慕义。耶稣说不是很难，你可以进入到我的家里面，你承认自己有需要，然后你承认我能满足你的需要。所以这是两点，就是当我们就是来到耶稣面前，第一我要承认我的需要，第二我真的承认耶稣可以满足我的需要。这是有两点。所以就是说当你进入神的国以后，神他自己把他的圣灵放在你里面改变你的生命。所以如果你当你看就是登山宝训五到七章的时候，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新的律法，你把它看到如果我是神国的子民，我可以活出那样的生命，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看就是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特别然后再看看后面，就是我们从论杀人那个地方开始好不好？我们就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规律，就是论杀人一直到就是第五章结束。 OK， 大家就是找一下论杀人、奸淫、休妻、起誓、以牙还牙、爱仇敌，然后看看有没有找出来一个规律。
是我的
共同的规律，这里
你们是信念吗？不是我
对，所以你看看就是有没有人告诉我，就是论杀人的时候他讲你们本来知道的是什么？ Okay， 本来知道的是不可杀人，然后现在耶稣要教他们是怎么样？
向弟兄动怒。
OK， 所以就是不可什么？向弟兄动怒。好，下面一条。OK， 奸淫那个地方，他说你们已经知道的是什么？ 然后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OK， 不可什么？哦，这个银字太难写。OK， 上面呢？休妻这个地方。
嗯，可以休妻，但是要给他当休书。
OK， 给休书就可以休妻。然后现在耶稣的命令呢？
休妻，我没听到。
OK， 再看下面。OK， 下另外一些弟兄姐妹可以看看以牙还牙这个地方。如果你今天没有发过言的好不好，请你。以眼还眼那个地方，下面嫩以眼还眼 ，Nikki。古人说什么，然后今天神给他们新的是什么？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OK。哦，对，把右脸，把左边给他。那你可以总结一下，就说这一句话和当时这句话就是有什么联系呢？好，不要以恶报恶，很好，非常好，总结的非常好。下面爱仇敌这个地方，爱仇敌，对，他说爱，宁舍，恨仇敌，对不对？然后耶稣给的新的命令呢？OK， 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这是旧约当中的律法。当我们看旧约当中的律法的时候，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回去看。为什么呢？比如说，很多人抓住这条命令说，神不是在圣经里面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太残忍，这是叫人报复吗？那是因为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几千年前的律法，在几千年前，他们之间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征战非常普遍，人和人之间的报仇非常普遍。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比如说如果是雄辩，就是打掉了我一颗牙齿，在当时一件很普遍的事情就是很有可能我杀了你全家。所以当时耶稣说以牙还牙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不是鼓励你去报复，而是限制你的报复。所以就说如果他打掉我一个牙，我顶多能打掉他一个牙。所以我们要用当时的背景去看，如果在那个旧约的律法当中放在当时的背景，我跟你说已经是按照当时的来说已经非常非常先进。因为我杀熊健全家包括他的朋友来报复那颗牙齿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并不是要鼓励人报复，而是要限制以色列民报复。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在旧约当中这些律法在当时的情况下，神的诫命已经是比当时一般的情况要高的一个标准。但是今天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标准一提提高到这个标准，是因为主说这一个这些人 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神国的子民。所以如果我们只能做这个社会告诉我们做的，就是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杀人，我们也不放火，我们做一个好公民，人只能看到这里，只能看到我们是社会当中一个好人。但是耶稣说，当我们能够爱仇敌，能够做到不可不以恶报恶的时候，人能看出来我们是天国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做到这里的时候，神说那不够。所以怎么样从这里到这里呢？怎么样从这里到这里？对，靠耶稣。所以就是登山宝训里面就是一个，还有另外就是后面第六章论施舍、祷告和禁食，刚好在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最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就是施舍、祷告、禁食，这是他们经常就是做的一件事情，而且以此来宣扬，对，这个词很好，对。所以我们看看在这个过程中，耶稣他就针对了这些人说的这几段话，而且在这几段话里面，就当他说法利赛人的时候都用同一个词，是哪个词？
假冒伪善。
对，假冒伪善这一个词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表演者，就是戴着面具在舞台上表演的。当你戴着面具的时候，就是有两个面孔，面具和里面的真相。所以耶稣说他们施舍的时候怎么样，就在路口敲锣打鼓说我做了什么好事。对，然后当他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站在路口就是大声的祷告这样子。然后进食的时候他说他脸上就是有愁容，就是告诉大家我在进食。所以耶稣并不是否认施舍、祷告和进食，只是耶稣在这里是就是针对他们这种就是表演这种伪善的行为。后面后面我们看就是下面就是耶稣谈到积财宝在天，不要忧愁，不要论断人，取巧就取贱啊，斩人和关门，然后以一个人的果子来看出来这棵树是好树还是不好的树。最后耶稣用一个比喻来结尾，就是聪明和无知的盖房者，告诉我什么是谁是聪明的盖房者，谁是愚蠢的盖房者。OK 那盖在磐石上的那个聪明的人比喻的是谁？哪一种人？ OK 再看一下比喻的是哪一种人？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那种人是聪明人。这话也就是说并不是你们坐在这里上一个小时的课就不够了，还要怎么去行。所以就是不是你参加的 Bible study 就够了，而是用在生活当中。不是今天你听了30分钟的讲道就够了，还要怎么样用到生活当中。所以就是这好像是其实耶稣经常在他的教导当中他给的是一个选择，他在我们当中都可以选择，是选择听了他的话就去做的，还是听了他的话不去做的。如果你选择听了他话去做，就是好像是在磐石上，当风雨来临的时候动摇不了。大部分时候我们希望那个结果，但是不希望过程。我们希望当暴风雨来的时候，比如说失业，当我是对身体有健康出的问题，或是我生活孩子教育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动摇不了的，就像在磐石上，对不对？
中坚持不了的时候，我们要跪下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听了耶稣的话就去行的。所以我盼望就是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在特别是在已经顺利当中，千万不要忘记听了神的话就去行，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一直建立在磐石上。 OK，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话语是无穷无尽，是充满了智慧和能力，是吧？我在这里讲讲到很有趣，如果讲的不对的，请你圣灵我，也求主你自己把不对的话要留在心中变成经文。主啊，如果是你自己的话，就求主用你自己的话来安慰、鼓励、建造这里的弟兄姐妹，给我们有能力和恩典行出来。这周我盼望主我们不断的能思考你的话语，并且行出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OK， 这周我们有马可福音。